好，感谢主，生命记第四章啊，终于来到了真正的生命重生啊，神的诫命啊，一到三章的回顾历史已经结束了。这里讲到说啊，以色列人跟神是有盟约关系的啊，用各样的这个语言来表述这个盟约。当然也讲到神在过往历史上的作为，也讲到盟约的条款是什么，讲到以色列人有责任把这个盟约传给下一代，而且是要世代来遵守的。那第三节呢，也回顾了他们的失败啊，被这个摩押女子引诱拜偶像，倒闭了24000人。那么特别就是讲到跟其他国家，以色列人跟其他各国是不同的，是有分别的，是被拣选的。那么他们的选民就是跟神有密切的关系的。那么神跟他选民之间的这个盟约的律法是超过其他一切世界或者是国家的这些标准啊、法律啊，是神公义和慈爱的一个盟约的这个反应。那么第九节特别讲到说，要以色列人要保守这个心灵。如果我们不保守我们的心呢，我们恐怕第一会忘记神的作为，过了一两代人已经不记得神做过什么了，忘记了。那么所以为了不忘记呢，就是要来传递。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书啊，或者是印刷物啊，全是靠着口口相传。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注重家庭？因为这些律例典章盟约神的作为全是靠着家庭一代一代的口传啊，不停地来回顾神跟他们的历史，神讲过什么，神做过什么。所以这个父亲丈夫这个角色就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要做家庭祭坛，也是要恢复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是靠着这样子家里的传承，把神的作为给保留和坚固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你讲到很多，而且又可以教训儿女。你看到父母很重要的一个职责是在教训儿女关于神的这个诫命啊。那后面又讲到十诫的来历，那十五节以后就是特别讲到不要拜偶像啊，这个也是十诫的重要内容啊，免得被这些这个偶像啊来勾引。那这里也特别讲到了日月星啊，不要拜这些。所以基督徒我们是不能够去搞这个什么星象学啊、星座啊、这个运势啊，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都属于拜偶像的哈。外邦人那个时候迦南地的外邦人都是拜偶像、拜星象的啊。24节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你去敬拜任何不是神之外的被造物、偶像，背后有邪灵的附着，赐予他能力，可以通灵，可以告诉你一些未来前程，这些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属灵的淫乱和极其危险，要忌会被捆绑啊的这样的一个境地里面。所以神是忌邪的神。啊，那25节到28节就讲到说忘记盟约的后果会怎么样。我们看有几个关键词，速速灭亡、灭尽，就是亡国，那分散啊，在万民中，然后剩下的人稀少啊，这些呢确实都发生了。以色列人多次的被掳啊，多次的被掳，在耶稣之前的时代被掳大概有几次，那每次时间还算短，大概几百年，但是耶稣之后主后70年他们被掳啊，被分散到列国，这次就2000年，非常严重。那么但是呢，神有恩典，说当他们在列国孤苦的时候，想起神要寻求神了，神会让他们归回。当然最后一次真正的归回就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所以我们纵然就像提摩太后书讲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神的盟约跟人间的合同是不同的，我们要思想，合同一方撕毁了，那大家就完事儿了，就撕毁了。盟约呢，神有这个保守的能力，人纵然失信，神总是用他的怜悯、慈爱和大能大力，依然会挽回，使得这个盟约继续的能够实现。所以神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他是可信的啊，他是信实的，他是有能力来保守他的约啊。那箴言31篇有著名的这个论贤妻了。讲到他贤妻的一些特点，勤奋可靠啊，善于管理分派，提供衣食，财务管理，周济穷人啊，节俭而不苛刻，有生意头脑却不冷酷啊，而且他也教导，开口就教导有方。那他有丈夫和儿女的喜悦和赞美， 敬重啊。那当然这是讲到主妇的价值，未必主妇都有这项条件，做买卖有仆人啊田地，但是这个意思就是在主妇所能管理的家庭领域之内，最大程度的能够来容身一人，而且对她丈夫的好名声要有所贡献。这个丈夫坐在城门口呢，不是闲坐那儿聊天，那个时代的城门口是判断公务的地方，都是有尊贵的体面的杰出的叫长老啊坐在那里。大家记得路德记波阿斯要这个判断这个家庭的事务，就是到城门口去找十个长老来判断，所以他是被尊重的，他是有办理公务的，这个丈夫也是很杰出的，而且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来进行做他的公务。所以最关键的第三十节就是这个妇人的这个秘诀，就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所以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盼望我们我勉励我们自己，我们所有做妻子的能够得到的最大的赞美，如果你的丈夫能够用箴言三十一章来赞美，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啊，蒙神喜悦。但是即使妻子不完美，丈夫也可以多多的用这些话语来鼓励和发预言哈，那这个我们的妻子就会更加的朝着这个方向啊。所以在箴言我们就讲完了，箴言有三个人格化的妇女，一个是智慧啊，把它比喻成一个妇女，一个是淫妇，淫乱的啊，用一个妇女来表达，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贤妻。所以让我们做妻子的都来多多的默想箴言三十一章啊，让神来把这一些美好的品德敬畏耶和华，从而使我们在家里的这些言行品德都能够来朝着贤妻的方向来不断的来进展。好，感谢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章啊，耶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我是真葡萄树啊，这是我们要背的第五节，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啊。那么就结果子，这里讲到离了主我们就会枯干，所以呢枝子跟葡萄树是时刻的连接，它才能够不断的吸取养分。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是有时候到主那里去，我们一天大概有半个小时跟主住在一起，半小时之外我们就跟主没什么关系了，是我们要时常的跟主来连接。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体会我们的灵修生活，当然你有的时候在灵修，有的时候不在灵修，在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怎么样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做家务呀，工作呀，教养儿女，每一件事都跟神连在一起，没有一件事是在神之外的。我们来体会什么叫做枝子接在葡萄树上的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么结果子呢，是有两类果子，一个是我们连跟神连在一起，我们就能结生命的果子，再一个呢，我们就能结福音的果子。所以门徒第八节讲到门徒有一个特点，就是结果子，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果子，那就不是一个门徒。那么第七节呢，也特别讲到说，我们若常在主里面，主的话也常在我们里面，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勉励大家来读经背经导读。神的话有能力，神的话有生命啊，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不停地咀嚼他，背他，默想他的时候啊，这个在我的里面啊，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代表他自己在我们的里面在运行啊。那是第十五节呢，就讲到说我们不是仆人了，我们是朋友。我们跟主的关系当然是多面的，用每一个词都代表一方面的特点。比如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代表我们有产业啊，我们是这样亲密的关系。仆人呢，我们也是神的仆人啊，就是表明我们是忠于神的，我们是服侍神的。但是在这里说我们不是仆人，就是其实我们不只是仆人了。如果因为仆人好像听起来像个外人一样，不是家里的啊，不是一个亲密无话不谈的，所以这里说到我们是朋友，并不否决我们是仆人的这个角色，只是说我们不只是仆人。那第十八节以后呢，一直到第十六章的第四节，整个这么长的地方都是讲到世人要憎恨基督徒。所以这既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基督徒在世上的遭遇他一定是被世人憎恨的啊。他这个世人是代表整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态度不是鲜花掌声的，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的价值观，你的喜好，你公义的标准，光明还是黑暗，这些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世人不会喜欢你啊。就是当这里尤其是讲到当世人的这样的价值观罪性跟基督徒所带出属天的价值观和神的属性相碰撞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光明和黑暗的碰撞。所以这一个，如果你被世人憎恨，你要看，当然你这个憎恨不是因着自己的罪啊，你的憎恨是因着你要持守神的标准 啊，那个这个新约里面讲了，我们不是因着犯罪被人家憎恨，而是因着我们要持守神的标准。你要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很惊奇的事情，因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我们的主都是被逼迫的，都是被恨恶的，那么我们被世人恨恶，我们就是要来接受这样的一个遭遇。而且耶稣他即将就要被逼迫了，所以他要讲到很多这个世人憎恨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而且十六章讲到说你们还要被赶出会堂，而要杀你们，还以为是侍奉神的。所以人在各样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持守的观点、主义、宗教或者是一些什么东西的里面的时候，往往就是逼迫基督徒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在行正义，是在行正义。所以我们要体会，我们跟现在的这个世界世代要来结合，现在很多国家的一些政策法律就是这些东西的彰显，所以我们要来体会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么接下来十六章的七到十五节都是在讲圣灵的工作。昨天讲了，圣灵即将来，耶稣要回去了，所以耶稣要特别多的介绍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在这里，圣灵有三项工作：第一个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人的受圣灵的光照和自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圣灵会带领我们明白和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能够被一个真理来开启，而且能够行出一样真理，都是圣灵的工作。第三个，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的，是要把耶稣的事情和话语告诉人的。所以圣灵来从来不是要荣耀任何人，哪怕是神的伟大的仆人有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把圣灵彰显出来给世人看的，哇，让世人看到都不是要看到这个人怎么样，而是来荣耀耶稣来看到神自己。所以我们不能就是这个焦点要不要对到人不要推崇人，是要来看到圣灵来是单单荣耀耶稣的。那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呢，就解释了从耶稣受难受死到复活过程，这个门徒会经历的心路历程，会从痛苦、哀嚎、忧愁耶稣复活以后就会变为喜乐、欢喜，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用问了，那个时候什么都明白了。我们在四福音书中看到，果然是这样，耶稣复活以后，圣灵就降下来了嘛，立刻就让他们回想起耶稣所有说过的、现在说过的这些话，现在不明白，那个时候就都明白了，什么都不问了。所以那第三十三节我们也是要背的，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平安。世上有苦难，所以基督徒不是没有苦难，而是有胜过苦难的平安。所以很多的有一些谎言或者误解，觉得我信了主，这下就保险了，这下不好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可能是新信徒，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带领的时候就讲了，耶稣从来没有保证他的门徒在世上是不受苦难的我们固然有祝福，我们固然有恩典但是呢，耶稣并没有 guarantee 你没有苦难发生在你的身上，而是说我们会有胜过苦难的平安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大家，耶稣在复活以后的第一句话，复活向门徒当晚显现的第一句话也是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耶稣在临走以前就是要把平安赐给信徒门徒，在复活以后第一句话也是愿你们平安。那么这个第十七章以后就进入大祭司的祷告了，就进入代祷了。所以可见这个世界，耶稣真的是知道他的门徒的软弱，我们的平安多么容易被夺去，被这个可能环境，比如说现在整个这个病毒的这样的环境，或者个人生活中遇到冲击，你被是不是 lay off 了，或者家庭关系冲突紧张了，经济受损失了，身体有得病的这个可能性了，或者真的已经得病了或者任何的方面，人的平安很容易被夺走。所以主耶稣在前前后后讲了很多次的平安，这个平安就是因着有神的同在，知道说一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当然好事就不说了，那个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情，神他依然在掌管，神依然坐着为王，而且神胜过了所有的环境，我们只要寻求像枝子接在葡萄树上一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在这个环境中有平安。只要我们的里面跟神是连接的，我们就有平安。而且当我们平安了以后，我们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知道神要带领我们怎么度过眼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的处境。所以平安是最重要的，任何时间平安失去了，就不要做任何事情，到神的面前去把这份平安再进到我们的里面，再去面对各样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秘诀。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的读经。